living the life of the one new man instead of our culture.
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，借此过一个新人的生活，而不是过我们文化的生活。我们曾经讲过第二篇信息，就是要活基督，要过活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，不活我们的文化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篇信息，讲到生活，一个新人乃是我们的生活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，乃是建立在第二篇信息，但是更细一点。我愿意在这里稍微特别在这篇篇题里面特别强调一些，就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。什么是学基督啊？当然是这是在于这篇信息的两个主要的经节，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。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这两节经节，但是这两节经节说到，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。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，你看到这里的应用吗？这乃是表征你是学了基督了，你们学过基督，你学了基督是某种方式的学了基督，但是不是在二十节之前的经节学的。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一下，我们是学了基督。我要问问你们，你们什么时候学了基督？你们有些印象吗？而且你如何学了基督？那经节二十一节继续说道，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，听过他，这是过去式，而且在他里面受过教导。圣徒们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印象？你们有受过教导吗？你们有受过教导，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。那这里就是第二个词，主要的词就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。这两句话，学基督还有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，是这篇信息的关键或者是要字。请我们特别注意，这个实际是在耶稣身上的，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。为什么保罗是说在耶稣？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基督超过40遍，也许45遍，然后说到耶稣，我相信大概就是不到20次，19次，但是都主要是讲到基督，基督，基督。当他说到耶稣的时候，通常是讲到基督耶稣，或者是耶稣基督，或者是主耶稣。只有一次在以弗所书，只有一次在以弗所书，就是在这里只说到耶稣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圣徒们，话里面的每个细节都是很有意义的。当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名字，当然是讲到他的人性，而且把我们带到四福音里。在这个开头的话里面，我要提到就是四福音书，或者说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看到的生活，或者是他的生命，这个与活一个新人是有关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这两个短短的话，学了基督，而且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。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？在四福音书里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怎么样的一个生活？我们看到一个有两种性情的生活，有神圣的性情，有人的性情。但是这一个生命乃是彰显这位丰富 的神，他是在他的丰富的属性里，借着他的芬芳的人的美德里面彰显出来。我们从四福音书里看到很多方面，那个我们所看见的生命或者那个生活，这个是与我们要过一个新人的生活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。我希望在一开始就把这个关系讲清楚，然后我们再进到一些细节。我也愿意再强调这两个字，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就是样式，样式，还有生命，样式，或者是生命，生活。什么是我们在福音书里所看见的耶稣的生活？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榜样，就是神要在新人里面所得着的，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样式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在问怀疑说，主啊，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，如果他来了主要就是为了要完成救赎，如果他来主要是为了救赎，他来是为了那个，那么为什么他就来然后上十字架流血完成救赎就好了？那33年半是为什么？只是为了行神迹吗？为什么我们有福音书把耶稣的生活摆出来？事实上他乃是给我们开始一个榜样，一个样式，或者是一个模子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圣经上的话所用的就是榜样或者是模型，他给我们开始了一个榜样，那借着死与复活成了那灵，他就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。那个生命，那个生命完全是照着这个榜样，这个样式的。所以我们记住这两个字，在这篇信息里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特会的总题是为着一个新人，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顶替文化，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顶替文化。我们在第一篇信息看到，在哥罗西的召会，他们被文化渗透，成为基督的顶替。前面的信息我们也看到，这个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的一个产品。人的生活在这几十世纪里产生的，那这个就成为顶替基督的一件事，就使得这一个新人的生活非常受影响。但是我们看到要胜过文化，不是挣扎，也不是学习接受，那个只是产生另一个文化，一个新的文化。也许我们个人的文化，也不是借着我们接受彼此的文化，别人的文化，唯一能够得拯救，就是要有异象。异象就是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的异象，这个能够拯救我们，救拔我们。当我们向这位基督敞开，让他在我们里面扩展，他就顶替我们的文化，一点一点的顶替。前一篇信息我们看到，我们需要天天被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心思灵里得更新，这样复活的生命能够扩展到我们的里面。那在这篇信息我们看到新人的生活借着学基督 也就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。我相信最近这段时间，主把他在恢复里的召会带到一个很强的感觉里，就是感觉到他要回来，而且在我们周围的许多事情，在这个国家还有世界的局势，都好像印证这个情形，我们是在这个世代的终结。但是请记得在国商节特会的时候，我们有交通到这个神圣的历史，在人类历史里面我们需要小心，不要被人类历史打岔，我们乃是要专注于神在做什么，在这里写神圣的历史。我相信我们在下篇信息会更多的看见，圣徒们，什么是神圣的历史？神圣的历史乃是神今天所做的，要得着一个新人，也就是在第一篇信息里面看到，为此有一个急切的需要，因为神要为着这个使他能够回来，神要得着在地上一个新人的彰显，能够终极完成于一个心腹和他的军队，为着他的回来，而且与他合一，为着他的回来，这个需要我们马上的注意。就在我们第一篇信息里面讲到，是有一个急切的需要，这表示我们需要急切的注意。注意什么呢？要学基督，他是那位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纲要，我们来读第一大点。第一大点说到，我们生活的标准不该是照着我们的文化，乃必须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，就是照着主耶稣在地上所活出的实际。圣徒们，我想我们来看看这个之前的经节，很好，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之前，我们就可以有很强的印象。而且在那个之前，我也要指出纲要在以弗所书四章的纲目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来研读主的话的时候，没有太注意这个恢复本圣经的纲目，非常的有帮助。特别是在以弗所书四章这里的纲目，在以弗所书在第一节之前说到，召会在圣灵里需要的生活与职责，然后第一终点讲到在基督身体里需要的生活与职责。所以这里你们看到，这里有一个生活，这里有个生活。保罗的书信很多本都是这样讲到，一开始头几章是讲到意象，后面的一半是讲到生活或者是实行。所以以弗所书也是这样，首先头三章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召会给我们有这样的意象，然后四章一节让我们看到保罗就开始转到生活，第四章特别有讲到三件事，一个就是一，还有长大，为着基督身体的长大，然后一个新人，非常有意思。当保罗说到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生活的细节在纲要里面，在十七节，四章十七节之前，纲目是说到在日常行事上需要的生活，非常有意思。当保罗说到日常生活，他用一个新人来做他基本的点，他乃是说到在新人里。圣徒们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必须是活一个新人， 或者是一个新人的生活，保罗在这段怎么开始的呢？如果你看这个在纲目，首先是17节到24节讲到基本的原则，然后是生活的细节，就是4章25节再下去。这个纲目是在恢复本圣经里，那怎么开始呢？所以他说，所以我在主里面见证，我愿意强调这点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他是在见证，他不是在讲一个理论，表示他的劝勉就是他的生活，他乃是说他所经历的，他说他所活的。第一件他见证的是什么？第一件他所见证的是，你们行事为人，不要再像外邦人，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。圣徒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这些信徒很可能是像外邦人，在我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，那个就是照着文化的行事为人，照着我们的传统，照着我们的习惯，照着我们的生活标准来行事为人，就是在这第一点讲到的。这里讲到我们的生活的标准，不是讲你的生活，不是讲你的财务经济的标准，乃是说你自己如何来量度你自己的生活，或者别人如何生活，我们怎么生活。亲爱的圣徒们，我们在上一篇信息我们看到何等的重要，我们能够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是何等的重要，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。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的心思里得更新，那么我们就是活在心思的虚妄里。哦，圣徒们，很容易我们来发表我们的意见，而且借着我们这些网络上的一切的各种的网络，都可以在那里发表，每个人都可以讲他们的意见。哦，这个大部分都是心思的虚妄，在那个之后面是什么？在那个后面就是什么？就是昏暗，昏暗。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，与神的生命隔绝了，这都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七、十八节。所以我们很可能是在昏暗里面生活，就好像第一篇信息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很可能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。我们是信徒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却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见证，你不需要在那里，然后继续说，与神的生命隔绝了。亲爱的圣徒们，我们是信徒，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是与神的生命隔绝，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随时可以来接触他，我们不应该是与神的生命隔绝的生活。然后是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，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。哦，这个无知，无知是什么意思啊？无知不是只是不知道而已，这个希腊文是说，是你不想知道，你不想知道，不想认识，拒绝知道，有一种的情形，我们可能会在那样的光景里，有很多人是在这个情形之下。哦，我们何等需要被更新，不要这样的生活，而且心里刚硬，而且没有感觉，感觉既然丧尽，在我们里面没有在灵里的感觉，而且他们的良心，良心是我们灵的带头的部分，是我们灵的主要的部分。如果我们不是在注意我们的良心，我们就马上证明我们没有在灵里，没有用我们的灵。但是说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，这不是我们的学习，我们学了基督是不同的，学了基督，我们如何学了基督呢？好，我愿意把我们带到一个 这一点上的注解，学了基督，在四章二十节的第一个注解，基督对我们不仅是生命，也是榜样。我这个以前讲过，这里有两节经节，就是约翰十三章十五节，主在那里为他的门徒洗脚，他那时候自己说，我这样做乃是做你们的榜样。然后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说到，他是做我们的样式，我们的基督在他的为人生活里面做了我们的样式。当他基督在他地上的生活中，他设立了一个榜样，如福音书中所启示的，此后他定死并复活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使他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。这里就讲到两个字，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一个是榜样，一个是生命。他在地上33年的半的生活，乃是他的设立了一个榜样，设立了一个模型模子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，然后马太11章29节，我们照着他的榜样跟他学，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乃是凭他在复活里做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学了基督，就是在基督这榜样的模子里磨成基督的形象。圣徒们，你们看到我们被摆在基督的模子里，我们被摆在这个榜样里，如何？什么时候？就是在我们受浸的时候，借着我们的受浸，我们见证我们被放在基督里，我们被放在基督里。罗马书六章第三节说到，岂不知我们这进入基督耶稣的人是进入他的死吗？当我们受浸的时候，我们就被进入基督，而且进入他的死。那个就是模子，那个就是榜样。我们与基督同死，我们与他合一，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。然后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道，你们许多人已经受浸归入了基督，就是穿上了基督。然后以弗所书四章让我们要脱去旧人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你们看到以弗所书四章，看到这个是已经完成的事实，是不是太好了？上一篇信息让我们看到，当基督是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把新人，就是已经完成的产品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新人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，穿上了新人。很有意思的，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你们有没有对这个很有印象？三章二十八节，加拉太书，哦，我还是再把二十七节读下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，你们凡进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了基督，没有犹太人或希利尼人，没有为奴的或自主的，也没有男和女，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了。圣徒们，我愿意问你们，这些话对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？有没有其他的经节你会想到呢？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，当然你当然会想到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十一节，保罗说到新人的时候，在新人里面就不能有犹太人希利尼人，不能有这个，不能有那个，只有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我们的新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受浸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受浸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过一个新人的生活，是照着这个模子，这个榜样，这位耶稣基督的榜样来生活。他有死与复活的生命，我们不应该认为主耶稣 他执事，当他在33年半最后到十字架上去的时候，然后到坟墓里，然后复活。事实上，他的一生，他都把他自己放下，整个一生都是一直在死而活。我们看看这个第一终点，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方式，乃是今天一个新人该有的生活方式。然后我们有这里有些金句，我愿意花点时间。首先就是马太11章，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你们要负我的轭，且要跟我学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主要我们学，什么叫做跟他学？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看他做了什么，我们就模仿吗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个。我们需要学他乃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，我们等一下还要更多的解释。然后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首先我们需要这样来学习他，就是背负他的担子，就是神父的旨意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旨意。那个就是主耶稣的一生的描述。然后约翰6章57节说到，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我因父活着，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他一直都是在活，不是凭着他的为人生活，但是他不是凭着那个人的生命活，他有一个完全完美的人的生命，但是他是因父活着。约翰福音4章34节说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他总是把他自己的旨意放下来实行父的旨意。约翰5章17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工直到如今，我也做工。约翰5章1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子从自己不能做什么。这是主耶稣的生命，这也应该是我们新人的生活，这应该是我们的生活。子从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非常有意义。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的生活形式，他在做什么？他乃是看着父。他乃是讲到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这个是现在式，他就是看见父所做的，他就是一直都是在看父，他不是自己开始任何事，他乃是一直与父有交通。圣徒们，这可以成为我们的生活，这是这个榜样，我们被摆在这个模子里。现在当这个模子完成的时候，他就进到死与复活里，他成为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，照着那个模子过生活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能够有很接近的经历。你们记得灵后，他说到灵后2章，他说到他赦免一个弟兄，是在耶稣面前，在基督面前，他讲到那位在基督的面前，在那里有个非常好的注解，说到那里就是基督的人位，就是基督的面前，是指他的眼睛周围的部分。所以保罗他乃是在看着耶稣，看着耶稣的眼睛，看着耶稣的面前，他饶恕那个弟兄，主让他看到我赦免他，所以保罗就在基督的人位里赦免他那个人。 所以这个不是对我们太高，我们有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这样再一次活出来。约翰五章三十节他又说，我从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，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约翰六章三十八节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，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约翰十七章四节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交给我要我做的工，我已经完成了。圣徒们，请你们考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，在他的祷告里，在他到十字架之前，这是他去十字架之前他在那里祷告，他是在他的门徒面前祷告，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完成了工作。什么工啊？他完成了什么工？当我年轻的时候，年轻的信徒读这个，我就在那边看，我就说哦，我的主完成了救赎，我以为主是在讲完成了救赎，但是这是在主没有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说我已经完成了什么呢？乃是他有一个生活，有一个生命的榜样样式，是我们能够放进摆进去的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复制。就好像我们做蛋糕，把那个蛋糕放在一个模子里，然后最后那个蛋糕就像那个模子，有的时候是长方形的，有的时候是圆的，有的是圆的中间还有一个洞，不论那个模子是什么样子，那就是蛋糕出来的样子模型。我们他完成了那个工，他乃是有一个彰显神的生活，他今天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都要照着那个模子来生活。 Amen。 第二终点，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，是指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，如四福音所记载的。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，并为着神行事，神是在他的生活中，并且他与神是一。我们已经讲过一点，圣徒们，也许我们没有看到这四福音书对我们的影响，对所有的信徒的影响。什么时候有人得救了，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个渴望要像耶稣一样生活。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，你就渴望有这样的生活，是自然而然的。但是很多人有不同的反应，有的人觉得马上就想但是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主说有人打你的左脸，你把右脸给他打，或者人家要你外衣，你把你的里衣也给他，哦，我做不到。要你走一里，你走两里，哦，我想也许有些人可以，但是别人做不到。即使能够做到的人，他们也不是常常可以这样做。有的人会说，哦，也许我能够这样做，我想说，哦，你什么时候为我多走一里路呢？如果你为我这样多走一里路，我也许就会还你。这是我们的想法。但是亲爱的圣徒们，这主的生活，主的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反应。人都有这样的反应，但是我们等一下在纲要里面会看到，主说你们要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满了慈怜。甚至主在马太五章他还说到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我们说，哦，不可能的，我们就摆在一边不来学习了，这是一种的反应。还有一种反应就是来试，来培养，努力是错误的这样做。圣徒们，这个不是我们所讲的，这个 不是新人的生活，那是自己的努力，这个会被暴露的。我们所讲的乃是被这个模子有渴望，然后来接触主，爱他，然后因着我们爱他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个像模子一样的生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就是照着耶稣的生命。所以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乃是以他做我们的生命。这完全是与我们用外面的例子，然后努力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来模仿是不同的。不，圣徒们，这乃是我们要来接触主，他是这个模子，他是这个生命，我让我们再活出来。你们知道斯提凡，当他被他殉道的时候，他在某个时候他跪下来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哦，不要把这个罪加在他们身上，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你觉得斯提凡他在那里讲这个话，他是不是说，哦，耶稣说什么？哦哦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耶稣说，哦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那是一种的模仿，他乃是在那里接触活的主，在那个非常可怕的情况之下，他看到人子，他就得着加力，他自然而然就会说，主啊，赦免他们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事实上，我们能够赦免别人就是一个表记记号，我们是不是在活一个新人的生活。有一些表记，有一些情形，让我们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过新人的生活。好，我们还会再回来看第三终点。耶稣的生活总是符合神的义和圣，在耶稣的生活里总是展示出那实际的义和圣。义，我们可以说主要是对着人，圣是对着神，他在每种情况之下他都是对的，都是正确的。即使在一些情形，如果你想我们如果要学是耶稣，我们应该是很温和，非常这个敬虔的。但是你看到主耶稣，他有时候是非常的公义的，在那里有愤怒，就像他在殿里面，他在那里很愤怒，那是在义里面的愤怒。我们在以弗所书也讲到，你们可以生气，却不要犯罪。发怒却不要犯罪，你知道可能发怒却不犯罪吗？我们的发怒很可能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被得罪了，生气得罪了。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对不起，我们就给了地位，给了魔鬼留地步。所以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所以生气不要犯罪。第一小点，耶稣的人性生活是照着这实际，就是照着神自己满了义和圣。第二小点，新人是在这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，这实际就是神得着荣耀和彰显。第四终点，我们需要学基督，并在他里面受教导，过实际的生活。学基督就是在基督这榜样的模子里磨成基督的形象。我希望我们开始在这一方面看到，这里有罗马书八章29节，神所预知的人，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这是他的渴望，我们要磨成他的形象。事实上，我们已经被预定了，那是我们被预定的，要与基督完全一模一样。 要与他的生活相配。这里也有约翰福音四章讲到纳林和真实，为着要有这个实际，我们必须要运用我们的灵。我们在第四篇信息看到，然后这里讲到就是那里的发展，新人是团体人，该过一种实际的生活，如同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，就是彰显神的生活。第六终点，我们若照着心思的灵生活，就会有团体新人的日常生活，就是符合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的生活。这里有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，我们在第四篇信息讲到，就是要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这节经节那是22节跟24节的中间，就是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前面也讲到非常的受激励，看到新人是已经完成的了，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，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。那现在我们要来经历，而且要实化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。那么如何呢？那乃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，借着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让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来更新我们，这样它能够从我们里面扩展到我们的全人里。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运用我们的灵，操练我们的灵，在我们的灵里得更新，得新鲜，这个会影响我们的生活。以弗所书 四章，这里有几个点，非常实际的，非常实际的，特别说到我们的说话。我前面有稍微讲到，有两方面会显出我们有多少是过一个新人的生活。我前面讲到，一个就是赦免，一个是你能不能赦免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谈话。下面的经节有讲到不同的说话，有谎言，我们有败坏的话，不要讲，不要从我们的口中有任何败坏的话，一句都不可出口。还有没有一些，而且我们的话是不是都是建造人的，对我们的配偶，对我们的儿女，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都是建造的话呢？都是将恩典供给人的话，还是我们拆毁？31节说到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喧嚷、毁谤，同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圣徒们，我们有什么样的话从我们里面出来？是苦毒的话出来吗？有的时候一些苦毒出来，那么我们当然是在旧人里。然后说到，你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心存慈怜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你看，我们能够像神一样的赦免，这个是我们被受尽进入的模子。就像灵前一章三十节说到，你们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，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，不论我们是在哪里，我们都可以宣告，我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我在他里面，他是那个模子，而且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是我的生命。所以现在怎么样？我可以赦免。哦，很多的家庭，甚至夫妻当中，夫妻之间，兄弟姐妹之间，或者是父母跟儿女之间，他们没有办法彼此赦免，真是很悲哀的事。甚至有十几年的时间过去，甚至兄弟姐妹彼此不赦免， 甚至他们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不赦免，不忘记，不放弃那些事情。哦，圣徒们，我们需要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更新，让我们能够有脱去旧人，这个旧人的生活方式，穿上新人的实际。新人的生活乃是一个赦免的生活，是一个心存慈怜的生活，是满了怜悯的生活，甚至是仁爱仁慈的。我们在家里可以有这样的生活，每一个家庭里，夫妻之间，父母亲跟孩子中间，然后我们的家就会是一个彰显新人的家。这里的经节很有意思，在27节，这里有一节经节说到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如果我们还怒到日落，我们在那里生气，还怒到日落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。你知道那个也是在魔子里吗？主说，这世界的王要来，但是在我里面一无地位，那个就是魔子。我们都有那个魔子的生命，那个生命的，当我们摸着那个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从仇敌的捆绑，仇敌的陷阱得释放。这个捆绑就是我们抓住持守不放我们的生气愤怒。我们要有这样的生活，这个世界的王来，在我里面没有任何地位，在我里面没有任何地位，这个是很自然而然的，不是你在那里挣扎，哦，我要与仇敌征战，不，就是你没有，他在你里面没有地位。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就给魔鬼留地步，而且我们不赦免的时候，我们也给魔鬼留地步了。第二大点，一个新人的生活该与耶稣所过的生活完全一样。为着一个新人作为团体的神人，我们需要过神人的生活。这里圣徒们，这些经节有一个另外一个钥匙，非常积极的一个因素，就是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。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，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注解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之灵，这位耶稣基督之灵乃是包括在基督的身上，是实际者，也包括他的人性和他的死与复活，因为他是耶稣基督之灵，所以包括他的复活，他的得胜。保罗经历这个，在罗马的监牢里他经历这个，即使在那里他可以有这样的生活。圣徒们，这个也是在以弗所书四章让我们看到的，借着真理和恩典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那里说到主来的时候是满了恩典，满了实际，或者满了真理。但是在以弗所书这里，我们又有这两个，首先他是讲到真理，然后我们有恩典。真理事实上就是这个模子，就是这个样式，他过了一个他的为人生活是彰显神，然后他经过了过程，现在他是那灵满了恩典，满了恩典。这里这个恩典好像隐藏在这些经节里面，但是实在是有供应。 我们应该要渴望来经历这个到这个地步，我们能够把恩典借着我们的话释放出来，却不是有苦读有这些生气的话，我们有恩典建立在我们的四周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这里的经节也是给我们讲到，在此爱在我们便得了成全，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圣徒们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来默想这节经节，他因为他如何，我们也在这世上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今天我们能够活他的生活，我们有这个宝贝的可能。第一，基督的人性生活就是人将神活出，在人性的美德里彰显神的属性，他的人性美德被神圣的属性充满调和并浸透。这里有四段话是从路加福音来的，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五节，这里天使来到玛利亚这里，讲到耶稣的怀孕，然后这里讲到这个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他有两二性，有人的性情还有神的性情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然后下面两段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些经节都读过，路加福音七章这里讲到一个妇人，她是一个寡妇，但是她的独生子死了，主看见那寡妇就对她动了慈心，说不要哭，于是上前按着棺杠，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，青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起话来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哦，这是不是很甜美啊？这个是我们的模子，不要被这个奇迹打岔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福音书，大家都被这个神迹打岔，但是我要我们大家看到这里的慈心，他的怜悯。这里有一位人救主，大部分在新约里面在福音书里的故事，人都来人都有需要，但是在这里他有需要，但是他因着他的损失非常的难过，他没有要任何东西，但是耶稣就动了慈心。他不是太忙碌在那里尽职，没有注意到那个人。圣徒们，我盼望我们有这样的敏感度，特别甚至就是怜悯慈心，来顾到那些他们被他们的环境非常受搅扰，而且他们也不会寻找帮助，他们很忧伤，都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帮助。当主在我们里面运行，让我们能够临到或者是怜悯这样的人。然后下面有路加福音十章，这里有讲到好撒玛利亚人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很熟悉。然后这里又是讲到他动了慈心，这里说到这有一个律法师说，我该怎么样可以承受永远的生命。然后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他说，你要全心全魂全力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 那主就说，主就给他一个例子，有一个祭司来了，看到那个人受伤了，就从对面过去了，利未人也从对面过去了，撒玛利亚人来了，当他看见就动了慈心，他就来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。而且我相信当主在向这个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是满了慈心，他就对那个律法师满了慈心，他是要把油和酒倒在这个律法师上。你要看见你是被打伤的，圣徒们，我们怎么能够把油和酒倒给别人？除非我们自己先经历了油和酒，我们怎么能够对人动慈心？如果我们没有从主的慈心来领导我们，油和酒都是借着压榨产生的，借着压榨，然后你就有东西能够帮助别人，不是借着定罪，乃是借着供应。这个是模子。最后我们有路加福音十九章，我们都很知道这个故事，很熟悉这个撒该，主这个人有需要，但是他却不知道要跟主要这个需要。撒该他只要看看耶稣他就满意了，你看到，但是他就说，撒该下来，他说，哎呀，你都知道我的名字，而且今天我要到你家去，哦，他要来我家，在他里面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啊？在他旁边人都在那里叽咕议论，他既然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，这一位他在这里得着油和酒，但是其他人在那里定罪主，所以我们要顾到这个被人藐视的人，那个是在模子里。哦，我们这位神人他有何等的生活，是我们无法描述的。第一小点，主耶稣在地上时虽是人却因神活着。我们有很多的经节，我们也说到他不是凭他自己做任何事，他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旨意。第二小点，主耶稣在一切事上活神并彰显神，他无论做什么都是神从他里面并借着他做出来的。第三小点，马可福音启示主耶稣所过的生活乃是完全照着并为着神新约的经纶。哦，马可福音在那里我们看到奴仆救主，在这本书里面主的话没有特别被强调，乃是讲到他的行事为人，让我们看到他有这么美妙的行为，他是一个我们的奴仆救主，何等的生活，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来服侍人，这个也是这个模子，而且这个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，当你读马可福音，就是他马上他立刻他是何等的忠信，这位奴仆救主他乃是立刻有42次在马可福音讲到他立刻去行。但是这里不是讲到我们在我们的情形里面很冲动的去做，不是，因为他乃是凭着父做一切，他不是冲动的做，但是他向着父是有反应的， 他看到父要做什么，他就跟着去做。在第一章，他花时间向父祷告，我很喜欢那个故事。主很早，清早起来，还是晚上的时候，他就去祷告，然后门徒们都在找他，他们找不到他，后来把他，他们把他找到了，然后他们找到他了，就说，人家在找你，但是他说，我需要到其他的地方，他们去追寻他，他没有，只是向着那个有需要而有回应，他乃是向着父先有回应。有的时候父说，你留在这里传教传道，有的时候父会说到别的地方去，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，我们不留在，也许有些我们的侍奉很成功的事情，我们不留在那里，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模子里。第二终点，我们是第一位神人的扩展、扩增、复制和继续，该过他所过同样的生活。第一，主的神人生活，为我们的神人生活设立了一个模型，被定死而活，使神在人性里得彰显。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乃是一位死而活的一位，他就是基督的复制，死而活。哥林多前书他说，我天天死。圣徒们，那个是一个新人的生活。当我们有这样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凭着文化而活，我们不是凭伦理道德而活，我们不是凭我们的哲学而活，我们不是凭我们的传统而活，甚至我们不是凭着我们所谓的教会生活的传统而活，我们乃是照着模子而活，凭着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而活。第二小点，我们需要靠他的灵全备的供应，否认及磨成基督的死，并显大他。圣徒们，这里有一个供应，让我们能够过这样的生活。第三小点，我们必须弃绝修养自己，并且定罪建立天然的人。我们需要领悟基督徒的美德在素质上与神圣的生命、神圣的性情和神自己有关。圣徒们，所有基督徒的美德不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。加拉太书这里有五章讲到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恒忍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。基督徒的美德不是我们看见来学习模仿，那你就一定会失败。即使我们这样做，即使我们成功了一段时期，还不是一个新人的生活，因为那是你自己在自己里面开始的，是我们自己修养自己。有的人自己有点成功，反而就在那边定罪别人，说他们不够标准，完全是向自己死，弃绝我们的己，让那个榜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再一次的复制。第四小点，这位过神人生活的如今乃是那灵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并借着我们活出来。我们不该让这一位以外的任何事物充满并占有我们。第五小点，我们需要全人向主敞开，接受主在路加六章三十六节的嘱咐，你们要有连续，正如你们的父有连续一样。我们需要每早晨接触主这位连续者。哦，圣徒们，我们需要一直回到他面前，每天早晨在我们里面有日头升起来，我们看到 他天天的来领导我们，就像路加福音第一章，我们需要摸着他是这位满了怜悯的一位。我们怎么能够满了怜悯？除非我们摸着这位怜悯的神，满了连续的神。他是我们的源头，我们就需要来到他面前，让他流到我们里面。这些经节非常的宝贝，我们很多的人都享受这些经节。最近在哀歌里面第三章讲到，哦，这是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他的连续不至断绝，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。所以我们要一再一再的回来，主啊，你是我的源头，我不是源头，你是我的源头。我很喜欢英文诗歌554首第三节，英文诗歌554首这里讲到，当他是中文的417首，中文417首。所以圣徒们，我们即使主在对付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让主来对付我们，当他对付我们的时候，他做什么？主灵借话与我交谈，知道我心，发出颂赞，让我他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欢流于他面光，浸透全人，供应无限。我们需要花时间在他的面前。主啊，但愿你对我是像这些话所讲的，我们需要甚至谨慎，不要如何来接受这篇信息，不要用人的变成人的道德观念。就像路加福音一章讲的，主啊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主啊，求你照着你的话在我里面成就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态度，还有英文784首，就是祷告与主来往交通。我们就中文的568首，中文568首，我们要花时间能够在他的里面祷告与主来往交通，他面临里来寻求，他前求问并且静听，隐秘之处来等候。我们这是比超过晨星，我们乃是被他来充满。李弟兄写的这首诗歌，他就是让我们让他荣美将你浸透，沐浴在他面光中，不是只是在那里很快的淋浴一下，乃是沐浴在他的里面，不是只是很简单的冲凉。我们要成为，要在一个新人里面过生活，我们需要花这样的时间。然后路加福音一章78-79节也告诉我们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圣徒们，我们如果早上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经历，主就会整天带领我们的脚到平安的路上，然后我们整天的生活就会是一个新人的生活。现在来到第三大点，来到一个故事，福音书里的一个故事是一个例子，就是看到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。这一个大点还有很多的小点，底下的点乃是在于马太14章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片语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接受这个话。第三大点，主在用五饼二鱼食饱5000人所行的神迹上训练门徒要跟他学。这个是非常平常的故事，我们都知道的。 喂养五千人，喂饱五千人。他看到他们就动了慈心。马太十四章十四节，看见大批的群众，对他们动了慈心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到了黄昏，门徒到他跟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晚了，请解散这些群众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为自己买食物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他们就对他说，我们这里除了五个饼两条鱼再没有别的。他就说，拿过来给我。于是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拨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便递给群众。第一终点，马太十四章十九节说，他拿着五个饼两条鱼，在祝福饼和鱼的时候是望着天，这是这里的这个重要的片语。第一小点，望着天指明他仰望他的源头，就是他在天上的父。圣徒们，当我们来到这样的话语，我希望我们不要在那边只是注意这个神迹，乃是注意这个榜样。 A 小点，这指明他知道祝福的源头不是他，祝福的源头该是父这差遣者，而不是受差遣者，这个才是祝福的源头。父是祝福的源头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受差遣者。罗马十一章三十六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借着他，并归于他，一切都是本于他，借着他。甚至圣徒们，当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望着天。当然我不是说你实际的望着天，但是我们应该了解，父啊，主啊，你是一切祝福的源头，一切美物都是从你来的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领会。 B 小点，无论我们能做多少或多么懂得做什么，我们必须领悟，我们需要差遣者祝福我们所做的，使我们能借着信靠他，不信靠我们自己，而成为供应的管道。圣徒们，当我们在服侍，一再一再服侍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忘了望着天。第二次、第三次或者第十次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么做了，我们甚至也许太忙碌了，所以就不祷告了。我们是在侍奉主的时候，那就太糟了。这里有民数记的经节六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亚伦和他儿子们说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你知道这个不是神直接的祝福，乃是借着亚伦而祝福以色列人。主也告诉摩西要亚伦来祝福人，亚伦来祝福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如此将我的名赐给以色列人，好使我赐福给他们。哦，你们知道我们可以成为祝福供应的管道，但是这个祝福是从哪里来？我们自己没有祝福。永远不要忘记，我们不是源头。第二小点，他仰望天上的父，指明作为在地上的子，受天上的父所差遣，他与父是一，并信靠父。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所能做的，都算不得什么。在我们尽职时，与主是一，并信靠他才是最重要的。 B 小点，唯有当我们与主是一，并信靠他，祝福才会临到。哦，弟兄们，即使服侍的弟兄们、长老、同工、全时间的服侍者，我们都需要记住， 不论我们做什么，不论我们能做什么，不论我们的才干多少，我们不是祝福的源头。对不起，这样说，在我们的历史里面，当我们回头看，好像我们有些人忘了这一点。主用他们一段时间，然后就把他摆下。我们不愿意是这样，但愿我们永远在主面前是谦卑的。你能不能想象，就是借着这一句话，望着天，望着天，望着天，教导我们许多，这是榜样，这也是他的生命。弟兄们，不论我们去哪里，不论我们去哪里访问，我们总是应该仰望他。不论我们说任何话，第三小点，主不从自己做什么。 A 小点，我们应当否认己，不要存心从自己做任何事，乃要存心从他做每一件事。第四小点，主不寻求自己的意思，只寻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。 A 小点，他拒绝自己的想法、打算和目的。 B 小点，我们每个人都该在这一件事上有警觉。当我们受差遣做一个工作时，我们不该利用那个机会寻求自己的目标。我们去，只该寻求那差遣我们的主的想法、目的、标的、目标和打算。我记得李弟兄给我们这个见证，我记得他好几次讲到这个。他有一次被邀请到某个地方去尽职，或者是去看一些弟兄尽职。倪弟兄问他说，长寿弟兄，你为什么去？他说，哦，我去访问某某弟兄。倪弟兄告诉他说，哦，这个不是正确的答案，你应该说，我去那边是照着主的旨意，我去是因为主要我去，我没有其他的想法、其他的目标、其他的打算。何等的榜样，是一个照着这个榜样的生活。第五小点，主不寻求自己的荣耀，只寻求那差他来的父的荣耀。哦，这里有些这些经节，约翰五章四十一节，我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。 A 小点，有野心就是寻求自己的荣耀。 B 小点，我们必须看见在我们的工作中，我们的己、企图、野心乃是三条大蛀虫，我们必须学习恨恶他们。倪弟兄告诉李弟兄，他对同工们的出去的主要的关切，就是不要有他们自己的企图、他们自己的野心。我们甚至要弃绝我们的想法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个感觉是从主来的，我们就往前，没有感觉到这个是身体不接纳的、不接受的，我们需要有恩体弃绝这个，把这个放下，而且非常的纯净。我们唯一的渴望就是供应基督，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。这里有提摩太书，好，这里用了庭前五章二节，用全班的纯洁劝青年妇女如同姊妹。哦，要用全班的纯洁不太容易，圣徒们。最后一点，在主的恢复中，我们若要一直被主使用，就必须为着一个新人的缘故，否认我们的己，弃绝我们的企图，并放弃我们的野心。亲爱的圣徒们，我盼望我们接受了一些，而且能够看见这个乃是过一个新人的生活，借着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，而且这个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等于 基督身体的实际。如果我们有一个生活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，我们就会有一个新人的生活的实际，我们就会有基督身体的生活的实际。教会在主在地上就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彰显，让他能够回来。 Amen。